请掀开经本241面，241面啊，倒数第四行啊，请看经文。上品终身者，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，善解意趣，与第一义心不惊动，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以此功德回向求生极乐国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这个第一句是把品位的名称标示出来，这是上品众生。这个下面所说的这个位次，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，首先为我们说明他比前面所具有的条件稍微宽松一些，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，这个方等是大乘经典。前面呢，我们看到有读诵大乘，啊，这个地方可以实在讲是没有时间读经，啊，或者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。那么现在在台湾，我们教育可以说是非常之普遍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区，文盲的数量还是相当之可观，啊，就是没有受过教育，不认识字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读诵啊就困难了。那能不能修学这个法门呢？能，啊，可以不必受持读诵大乘经典。但是下面这些条件要具足，善解意趣，与第一义心不惊动，这三句话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善根。我们看到这三句，不但这个人有善根，而且有非常深厚的善根。这个善解，他听了这个法门，或者是听到善友劝他修学这个法门，他立刻就能接受，就能生欢喜心，这个是属于善解意趣。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这个法门 是大乘中之大乘，了义中之了义呀。真的是属于究竟圆满的了义大教，这就是此地所讲的第一义。他接受之后啊，具足了信心，决定了不动摇，这就是往生的真因了。当然，这种深厚的善根，也不是无因而有的。如果说没有因而有，那我们大家应该都有。为什么有的人少啊，没有的人还占多数啊？原因在哪里呢？佛在大经里面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这种善根呢，是过去无量劫来多生多劫修集的，而是在这一生遇到善缘，就是有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遇到这个善缘呢，他的善根发现。这是第一个因，善根一发现，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了。这个时候以本愿威神，佛光的加持，所以他的信心清净坚定，绝不动摇。那么底下几个条件是在讲，就是说明这个心不动不惊动这个状况啊，一个样子。从哪里看到呢？身心的因果。不谤大乘，这两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把它念过啊。为什么呢？也许我们自己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啊，就犯这个毛病。犯这些毛病啊，有时候是有意犯的，有时候是无意犯的。佛门之中自古以来啊，所以自赞毁他，这个是很重的烦恼。是无始以来的习气，无论在世法在佛法啊，人都有傲慢的习气，都有轻视别人的习气啊，所以自赞毁他了。从前李老师啊举例子给我们说，他说你不要不相信啊，你看看外面要饭的 乞丐，这在台湾现在没有了，在大陆啊，到处都有乞丐，在重庆啊，在外国也有。那个乞丐天天问人讨一点小钱，也许一天是这个温饱都得不到，穷到极处了，穷是没有财富啊，沦落到乞丐，在社会上地位也没有了，没有地位叫贱了，没有财富叫穷啊，穷贱到了极处了，哎，他还傲慢。哎，你看那个有钱人从他那里走过，他还摇摇头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。显示他自己的傲慢呢。啊，可见的这个习气啊，是非常非常之深呐。啊。傲慢的这些人通通有啊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觉得，都有这个习气啊。所以这个《礼记》里面，你看一开头，这个《曲礼》一开头，儒家教人呢，傲不可长啊，啊，这就是承认，傲慢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啊。接受教育，教育是叫你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傲慢呢不可以增长啊，因为儒家讲的是世间法，没有讲处理三界啊，所以傲慢不要增长啊就可以了啊。佛法呢要把傲慢断除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要出三界，这个是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啊，你看有多严重啊！我们学佛的人往往觉得自己学的这个法门殊胜第一，轻慢其他的法门，这个是错的啊。自己修学，自己赞叹这个法门，这是无可厚非啊！为什么呢？你不赞叹这个法门，你学这个法门干什么？啊，人家法门是第一，我这个是第二、第三，哪有这种人呢？前面经上的善导大师为我们开示的很多法门，很多门门第一啊，佛的法门没有第二的，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？关键在契机啊，什么叫契机呢？欢喜就契机了。啊，我欢喜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我修学起来，感觉到很容易，很容易成就。我不欢喜的法门，勉强的修学，学得很辛苦，也很难成就。我喜欢的法门不见得是你喜欢的法门，你喜欢的法门不见得是我喜欢的法门啊。个人呢，随着他喜欢的法门去修学，这都叫第一啊。所以我们看华严经上的善知识们，自己谦虚啊，对人来讲啊，自己要谦虚啊，这个是礼节了。赞叹别人， 不对人呢，对我自己来讲呢，哎，这我的法门第一。啊，对人家讲的是你是第一，我这个不如你，谦虚啊，啊，所以说自谦呢而尊人，啊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要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。那么因果里面有三种，这个第一种呢，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决定有恶报，这是一定要相信的。第二，要相信善因决定不可能得恶报的，啊，那就不相信了，决定不可能的。恶因呢，也绝对不会有善果。我们真正相信这一个事实，这起心动念呢，才不敢作恶。啊，晓得果报完全是自己造作的。第三呢，要相信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啊，这个是净宗里面把这个殊胜因果讲到最究竟、最圆满。啊，你要相信这个。这一层的因果，在许许多多大乘佛法里面，佛先说密说，处处可以能够看到。啊，我们能够断恶修善，能够普遍尊敬一切修学善法之人，啊，那修学大乘就更不必说了。连世间小善，我们都对他敬重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，这就行了。啊，行此行者，下面是讲的果报。啊，修行这一个法门的人，命与宗时，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士智，无量大众眷属围绕，持紫金台至行者前，赞言，这是赞叹他法子，啊，这是法王之子啊！如心大乘皆第一啊！诸位要知道，他并没有读诵大乘经典，如行大乘，这个行是修行啊，你修行大乘法皆第一，这了不起啊！诸位要知道， 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呀，就是圆满的大乘，真实第一义。是故我今来迎接汝。观音是指无量大众啊，来迎接。与千化佛一时授受。那么这个来接的这个状况，跟上品僧的不相同。上品所见到的是无量的化佛。上品上僧的。中生的呢，见到是一千尊化佛，无量大众啊，之中有一千尊化佛，一时受受，这些佛都来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们，行者自见坐紫金台。合掌插手，赞叹祝福，如一念情，即生彼国七宝池中。这个境界清清楚楚，是寥寥分明，就像在眼前一样，此紫金台如大宝花，这个宝花是莲花，金秀则开，这是经过一晚上，花就开了。花就开了。行者身作紫磨金身，坐下亦有七宝莲花。那么这个经文呢，跟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。确实见到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。这个身相啊，跟佛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。下面呢是说他得到的利益。佛及菩萨俱是放光照行者身，佛放光，菩萨放光，什么时候放光照他呢？在接引他往生的时候就放光了，佛光就铸造了。西方世界是光明世界，经上虽讲金秀则开，这个花了，西方世界没有晚上它没有黑暗啊，它不需要日月。我们这个世间光从哪里来的？从太阳，从月亮，从灯光灯火而来的才显示光明。西方世界每一个人身体放光，所有一切物质放光，天空也放光，所以是大光明的 世界。啊，它哪有夜晚呢？没有黑暗呢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有时间的观念，时间观念怎么产生的呢？是一明一暗这样产生的。如果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呢，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产生了。啊，所以西方世界说老实话没有时间呐，啊，他那里没有时间呐。那么金秀花开呀，这个一修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修啊，还是我们这儿的一修呢？善导大师啊，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是算我们这个地方的。我们这个地方一修，那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这叫一弹指啊！啊，所以大师这个说的好啊，给我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哦。原来通通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。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目即开明。这个目即开明，实在讲是心开意解，殷勤续习，普闻众生，纯说甚深，第一地。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，或者是读诵大乘，或者是不读大乘，啊，纵然是不读大乘，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熏习的这些身教啊，到这个时候豁然也就开悟了，啊，即下金台。礼佛合掌，赞叹世尊，今于其日应是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这仅七天的时间，他就证得阿毗跋致了，啊，与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了。这个是在西方世界所得殊胜的利益，利益还不止于此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应时即能飞行遍知十方，历似诸佛于诸佛所修诸三昧，经一小劫得无生忍，现前受记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，因为得佛光明威神的加持，能力啊很快就恢复了。这个飞行遍知十方啊，是属于神足通啊，这是六种神通里面的神足通，也叫做甚如意通啊，十方世界随心即到，这个心里一念呢，身体就到达了。有这样大的能力啊，所以他能够 遍知十方，能够供养一切诸佛啊。我们经常常讲的这个供养十万亿佛，十万亿不多，很少啊。啊，弥陀经上特别说十万亿佛国度，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。那么说十万亿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世间人情执很深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常常想家了。这想家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呢？哦，这十万亿佛国土一念之间的回来，那这个不远，这个地方可以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可以常常回来嘛，啊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其实那个能力之大，超过十万亿啊，太多太多了啊。这佛说法有他的苦心啊，我们要明了。那么既然成寺供养诸佛，在诸佛处所就成就了三昧了。这个三昧总说就是念佛三昧啊。再经一小节，这个一小节在我们这里算时间很长啊，如果在西方世界看我们这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就不长了啊。得无生人啊，得无生人就是真正证得七地以上的果位了，那是真的证得啊。前面是佛力加持的啊，你有这个能力，现在是真正证得啊。先前受记啊，诸佛不但跟你说话，而且还跟你受记。善导大师这个开示里面呢，有几段我们念一念啊。243面，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啊，从第四行看起，从第四行当中啊，回所修业，回是回向，我们所修的善业，定知西方，这一句非常重要啊！如果没有这一句，你这个善业所得的善果是在六道里面啊，在三善道，所以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啊，决定的指向西方。下面呢，就给我们说了四条啊，这个就是决定的指向西方的。第一个是说明受法不定，或得读诵，或者是不得读诵啊，这个是说明读诵大乘经啊，或是读或是不读。那么我们现在鼓励同修读大乘经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诸位一定要晓得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 果不是善根深厚，根性的猛力，必定会受现代社会所影响。现代社会是一个染缸啊，决定在身心都受到污染，这对我们修学就产生重大的障碍了啊！所以先要把这些染污洗掉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读经的方法。这个在一切方法里面我们用起来啊，很有效，很恰当啊。读经比念佛有效，因为念佛了只有一句佛号啊，这个佛号啊念久了啊，所以就是念到滑口了，有口无心了，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心里到达妄想啊，就感觉到像佛号没有力量，压不住妄想。用读经的方法呢，比佛号啊，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读经一打妄想啊，经就念错了。啊，不是漏了字就看错了行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一定啊，要把精神集中在这个经本上。啊，用这种方法。这个离开这个妄想分别，在初学的人来说是收到良好的效果啊，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实现。因此我劝勉同修一天至少要将《无量寿经》念三遍，念满三年。这念这个三年当中啊，你听经可以，不听经也可以，啊，就听不听没关系。啊，这个三年我们修学的目的在哪里？是修清净心，目的修正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把我们的身心污染呢，把它洗刷一番，啊，使这个污染达到最低的程度，啊，恢复清净心。这第二个阶段呢，就要认真的去听经，去探讨啊。经论里面的义理，心清净就容易开悟啊！啊，这个心不清净，听一辈子都不能开悟；心清净，一听就开悟。啊，这个悟有大悟，有小悟。有大彻大悟的种种不同，为什么不同呢？每个人清净心的程度不同啊，真正很清净啊，这一接触就大彻大悟啊，就明心见性。你看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卖柴的时候，啊，给人家送柴火，啊，提 听到有一个人念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他听得觉得很有味道，在站在那个地方多听一会儿，他一听呢，他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念经的人还糊里糊涂，听经的人开悟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那个听经的人心清净，念经的人心不清净，念经的人没开悟，听的人开悟。啊，一分清净呢，有一分悟处啊；十分清净，十分悟处啊。所以开头学佛，开头第一个阶段，一定要修清净心。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第二个阶段呢，这就是求悟处了。啊，这个清净心起作用啊，就是悟。第三个阶段呢，就如了。悟了以后要如啊，如就是真正其如。我们世俗里面讲啊，正果得到了啊，这个正果得到在佛法里头的名词叫其如啊，入进去了，那是要真正的功夫，得真实的受用。这个功夫是什么呢？一句佛号啊，专持这一句佛号能如啊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前面这个读诵经典啊，听经闻法，都是做基础的功夫啊，修学基础的功夫，然后这一句佛号才得力啊。我们今天念佛念得很多，念得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基础没有奠定啊。所以虽然同样在念佛，这一句佛号压不住烦恼。啊，这个是说到受法不定。那么第二呢，就说明善解大乘空义，或听闻诸法一切皆空，生死无为一空，凡圣明暗一空，世间六道出世间三贤十圣等，若望其体性，毕竟不二。虽闻此说，其心坦然，不生疑之。啊，那么这个范围就更广了。所有一切大乘经论，讲到究竟处，讲到真实处，如果将究竟真实做一个总结，那就是般若心经啊。般若心经可以说是所有一切大乘法到最后的总结论。你念了害怕不害怕呢？那我们现在念了不怕，为什么念皮了？初学的人啊，没有佛学佛的人啊，你跟他一说这个，他听了真的害怕，他说什么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还搞什么？我还学什么呢？啊！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啊，这学时间久了，疲了，哎，无所谓了，啊， 其实这个里头的道理是不是真懂了？没懂啊，似懂非懂啊。这个上品终生根性的人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
不相同。
他要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如如不动啊。这个如如不动有两种现象，一种呢根性猛烈，他一听呢他就悟如了，他就明了了，当然他不怀疑不动摇了。第二种呢，虽然没有这个悟性，他对于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，佛说的那菩萨说的这哪里会错呢，不懂也不错啊，他也不怀疑啊，他也不会有意见，也能够不动摇啊，对佛菩萨有真实的信心啊，这都是很深厚的善根。第三呢，是说明身心是处是苦乐两种因果啊，这是我刚才讲了，你行善一定得善果，你做恶一定得恶报。